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哦，那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日本的歌手呢，坂本九的歌曲呢，《Sukiyaki》哦。那不过这一首歌其实它真正的名字不叫并不是《Sukiyaki》哦，它其实是在因为去美国呢，上美国的这个市场的时候而取的名字哦。它真正的名字翻成中文呢，其实叫做《昂首向前行》哦。这首歌可以说是日本的歌手在国际的知名度上面最高最高的歌曲哦，因为他其实已经在1961年的歌了哦。那他翻成过很多种语言哦，所以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各种语言的版本哦。那非常非常有趣的是，这一首歌其实在进入美国的流行歌坛的时候呢，就特别就取了一个日本的食物的名字哦，为了让这个歌名很好记哦，所以它叫 Sukiyaki 哦。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在1963年的时候呢，就连续的3周呢，蝉联了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的第一名哦，不可思议，对不对？哦，就是日本的歌曲在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可以蝉联那么长的时间了，而且它的全球的销量也是超过了1300万张哦，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哦。那为什么一开始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放这首歌呢？其实呢，其实就是也蛮刚好的，就是这个月呢，其实刚好是农历的7月哦，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不能我不太喜欢把它称为鬼月啦，其实农历的七月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能够慎终追远的一个月份哦。那其实也是日本的盂兰盆节的这个月份哦。那因为今年的台湾的农历七月比较晚哦，其实要不然其实有时候其实7月就开始了哦。那今年你看才已经快要到8月底了，其实它才刚迈入农历七月而已。那坂本九他其实就在1985年的8月12号的时候呢，搭上了一班叫做日航123的班机。后来这个班机呢就发生了空难哦，就是很有名的日航123的事故。啊，这个是它是日本史上最大的空难哦，也是世界上所有的空难中单一飞机发生的最多死伤人数的事件哦。单一飞机哦，就是意思就是说还有死伤更多的空难，可是它就不是单一飞机的，但日航123这个波音747的这一个班机发生的空难是死伤最多的哦。那当时为什么呢？这么多人会坐上这班飞机，也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发生空难这个时间就是刚好是盂兰盆节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日本刚好是人口跟经济都在高峰的时候，所以几乎每一个人没有坐到新干线的，就全部都是坐飞机来做往返哦，所以才会那么多人哦，所以造成了几乎全机罹难哦，只有4个人生还而已哦。那坂本九就刚好是其中一位，那个时候他才43岁而已哦，所以特别放他的这个歌曲呢，其实就跟这个季节是有这个月份跟这个节日是有关系的哦，就是有点像要纪念这一个很有名，也是在日本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歌手。那另外附带一提的是呢，在1981年的8月22号。哦，也就是也是8月份，就是在台湾的一班远东航空的1103飞机，它从松山机场出发哦，飞往高雄的时候也发生空难。那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向田邦子，他当时就坐在这个飞机上面哦，他也不幸罹难，他那个时候才51岁而已哦。那不过向田邦子在死后，他其实他的作品呢，更被大家所看见，因为这是一个本来就很有才华，但他的作品在死后其实就是有更多人喜欢， 跟缅怀这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也是在日本很重要很重要的作家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是蛮刚好的哦。其实今天的节目是一个访谈的节目。那在访谈的时候，其实当时并不知道说到底什么时候播放哦。那录制的时候呢，刚好在录制的时间，其实也刚好是在8月。其实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说，只是要刚好录这个主题，结果就碰到了盂兰盆节，然后又碰到了农历七月哦。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录的主题其实是跟生死有关系哦，其实主要是谈日本人的生死观哦。那只是就很巧合的，就这一个谈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刚好就与农历七月还有我们的还有日本的盂兰盆节呢，就碰撞在一起哦。那访谈的朋友呢，就是曾经上过我们节目呢，就是我们自己呢也很算是蛮喜欢，而且呢也觉得很厉害的一个。他自己有经营 podcast，也有经营很多平台的一个伪学术的，叫做伪学术的平台的一个的那个主理人哦，长杰老师哦。那长杰老师因为本身就是对各种神怪啦、灵界啦、传统的信仰啊，还有神话跟日本的神话传说，其实非常有研究哦，他很喜欢哦。所以呢，今年其实刚好长杰老师他去了奈良、尾道啊，还有广岛这些地方。那刚好因为去的这些地方也跟这一些刚刚讲的这些议题有关系，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经过了一些讨论呢，就很希望说，借由他去这些地方旅行，我们来好好的来谈一集呢，跟日本的神话啦、传说啦，还有跟日本的生死观有关的这个议题哦。我们来讨论日本的生死观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跟信仰了，然后呢，慢慢的连接到长杰老师的奈良跟尾道。还有广岛的旅行哦，因为他这些旅行也跟日本的这一些生死之间的这些传统啊，或者是他们的信仰啊，或者是他们的衍生下来的东西是很有关系的哦。所以今天这一集的资讯量其实也蛮大的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重复的听哦，或者是说不用一次听完哦。那一样呢，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呢，麻烦给我们五星评价哦，并且留言鼓励我们。哦，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嘛，我这个节目呢，其实只打算做50集而已，哦，所以就是做一集少一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每一集都尽量能够找一些很特别的主题，或者是比较深度的内容来谈，所以事实上节目的时间都会长一点点啦，哦，所以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那这一集的音乐呢，除了用坂本九的音乐之外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音乐，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电影配乐，就是四之愈合，也是一部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就是四之愈合的《横山家之味》，就是阿部宽跟树木希林演的。那这一个电影其实也是在谈论跟家死亡有关系，就是在谈论一家人如何去面对一个其中一个亲人的死亡，就是在剧里面，就是剧里面的这个家庭的长子他离开的时候。离开之后，然后家人怎么样，在这么多年来去面对这件事情哦。好，那我们废话就不多说，我们今天就在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很快的进入今天的精彩的访谈哦。哦，我们很高兴呢，今天呢又来进行一集访谈的节目了哦。那这一集的访谈的节目呢，其实已经隔很久，其实隔了一段时间了哦。那我们其实找到这个朋友，其实也是之前就上过我们节目了哦。那因为他是一个本身是一个社会学者啊，所以呢，其实他自己的经营的平台啊、频道啊，其实都非常的专业哦。我个人是蛮佩服他的哦。就是那个伪学术的长杰老师哦，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会，因为我有跟长杰老师稍微聊过说，因为长杰老师这今年有已经去过了2次日本，然后有自己在他们频道上面其实有发表一些很不错的东西，那我想要借由这个机会，想跟长杰老师来聊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哦。 对，那我们就先欢迎长杰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常杰。
那我们就是想要请长杰老师呢，还是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就是长杰老师的，比如说身份啊，或经营的平台啊，对。
对，上一次来好像也是蛮久以前的事情，那我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是常杰，李常杰，然后是伪学术粉丝专业的主理人这样，然后自己现在的工作是在淡江大学的教设系，教育与设计学系，教育与未来设计，我都背不起来，教育与未来设计学系担任助理教授这样，然后平常就是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做一些网络上面的新媒体的一些创作啊，或者是像录 podcast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我的 podcast。
好，我们谢谢长杰，长杰，长杰那个长杰老师呢是年轻的老师，年轻非常年轻有为
没
哦。
有没有没有，
那我因为他哦，我们上一集的节目，我想回顾一下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收听我们去年的有一集，其实是访问，就是主要是锁定在日式刨冰的这一个部分的专题哦，其实蛮精彩的。而且如果你喜欢吃冰，那长杰老师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吃冰哦，而且呢。前阵子还因为冰淇淋的关系呢，让他成为一个超级网红，就是他有一篇文章，因为不小心融合了一个冰淇淋，然后就一直被网络上面被大家疯传了。对，所以他最近有点夯。
那个真的是莫名其妙 那个在封存的当下，我那时候在广岛，然后想说，怎么可能从几千，然后已经到2万多了，然后想说，怎么会那么多人去点赞？
对，真是有点莫名其妙。网络上面的世界就是这样，有时候莫名其妙的东西就会。突然一直不断的发酵下去，对。那这一集其实，在那一集里面，其实常杰老师就分享了很多跟刨冰有关的一些观察，还有他也推荐了很多日本跟台湾的刨冰哦，非常推荐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聆听，然后呢，或者是顺着这一些内容可以去找一些东西来自己来亲自品尝一下。那我们这一次呢，因为常杰老师刚刚有说了嘛，刚刚这个网络这个文章被疯传的时候，刚好在 Hiroshima 就是那个广岛。那因为长田老师这一次有去了广岛，然后我知道他4月去了一趟奈良。那我后来我就跟他聊了一下，因为长杰呢，他对于这种日本的这种坟墓呢，还有跟死亡有关的东西，还有神怪呢，特别有兴趣哦。那其实我也常常看他发表跟这边有关的这个，我自己也收获很多。那后来就。我们小聊，现在发现说，其实他去的这些其实是有关联性的，哦，那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这一集其实会跟很多，除了跟奈良、广岛跟尾道这些地方，我等一下会请陈老师先简单分享一下他去这些地方的主要的目的跟行程哦，然后我们会从这里面爬出一些跟日本的生死之间有关的一些东西，然后来请长杰跟我们分享，然后甚至推荐一些地点，我们大家可以去前往哦。那我首先想要问一下长杰，就是今年已经去了奈良跟那个广岛，然后广岛当然还有去了尾道嘛，哦，这些都其实都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地方。那可以请长杰先聊一下这2趟旅程的目的，还有说一些去了哪些地方，可以简单说一下吗？
奈良的部分其实，我的伪学术的旅行啊，就是其实通常都会有一些主题，就是每一次出国或是每一次去日本或其他地方，我都会定一个主题，是围绕着那个主题，然后去用一个特殊的观点去看这些地方。那这次去奈良的话，我主要其实去参加的是冰室神社的冰室祭典。那是因为台湾有一个刨冰店叫朝日夫妇，那朝日夫妇要去那个冰室神社的冰室祭当这个算主祭嘛，献冰者。所以因为我跟朝日夫妇是合作，长期合作，因为我常常当他们的公关这样子，所以他就说，那也请我一起过去跟他们就是配合的参加这样子。所以这次去奈良主要就是去参加那个献冰祭。那不过那个献冰祭，我就想说这样子主题好像不够鲜明哦，那我就帮自己取了一个更鲜明的内容，叫做神圣的辩证法。那为什么要讲神圣辩证法？它是出自于一本宗教社会学的书啦。那其实要谈的是说， 人类的世界当中有很多事情，其实它原本可能是很平凡的事，可是我们透过了一种平凡跟非凡之间的分野，或是我们透过了一系列的仪式的行为跟过程，或是崇拜，或是突然觉得某个东西它感到崇高或很重要，然后我们就把它升华成一个神圣的地位或是宗教。比如说像刨冰，谁会觉得刨冰是一个神圣的东西？可是因为储藏冰的这个技术在古代是一个很珍贵的技术，所以呢对于古代人来讲，其实冰就变成是一个很神圣的物品，所以他就有了冰室的这个信仰。那后来我也去了吉野山，也去了江原，都是在奈良，我是以奈良为主。那江原就是那个神武天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迹的地方这样子。那他是日本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的开端。
对。
那所以我就去了那个江原神宫，然后去看看这个日本国开端的一些遗迹。然后到吉野山是因为要去看义小角，就是在关西的高野山然后比瑞山都去过了嘛。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圣山就是吉野山。所以我就去那边看吉野山的义小角，这个修验道是如何？
义小角，
对，义小角，义是
它是一个
算是
一个名词，
一个人，义小角。大家如果有看那个动漫的话，应该偶尔会看到义小角这个角色。
嗯，
他是一个修验道的创始者，所以他修验道就是在山林上，就是自己修行的人，那有点靠近密教。佛教的密宗，那但是融合了很多日本自己山林里面的自己的信仰，所以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小角，他是从小被誉为是天对佛教跟密教法术的天才，所以他就在这个地
方，所以是供奉他的，算吗？还是他在
那边是创始者，
哦，创始者，
对，
哦，
但他也有供奉他，有
了解，
所以在那个山上就有这个东西。
嗯，
對，那去广岛的话是因为。是因为我妈想去这样子对，我妈很莫名其妙，她看到那个 G7 就是，
哦，
对对对，
真的假的？我以为你是开玩笑的，
是认真的，
她真的是因为 G7。
她有一天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对，然后她就看到 G7 开会在广岛，她就说广岛好特别哦，然后她就看到那个总理们就是在那个岩岛神社的大鸟海上鸟居前面拍照，她就说 这个鸟居为什么会是在海上，好特别，他好想去看，然后我就你知道，就是要骗家长们出国，就是抓紧机会，就说那我们就去广岛好了。那我妈就很快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去广岛。
居然是因为 G7， 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因为 G7 就要去广岛。
然后当然是因为岩岛神社，他觉得对他来讲有一个很憧憬的样子。那个时候刚好我在看一部动漫叫做《犬王》，犬王
对
它里面就是也有讲到。岩岛讲到宫岛这些地方，
嗯，
那能越的发源地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想说，那我就来一趟，就是全部都是跟电影文本或者是动漫文本相关的旅行，那我就看了一下，广岛就有广岛之恋啊，然后尾道就有什么大林宣言或小津安二郎等等这样，那后来我的广岛的旅行就是全部都是围绕着电影这件事情。来去产生一个地方跟电影的一个互相阅读的一个状态。
对，而且如果讲到广岛，其实最近应该也是蛮多人会再回到特别关注这个事情的，
因为8月6号，
因为刚好那个原子弹原爆的时间刚过嘛。其实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刚好是盂兰盆日本人盂兰盆节日的这个中间。
嗯，
不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播出啦，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录音啊。哦，那而且最近有一部非常非常在台湾也非常非常很多人关注的电影，叫做就是那个奥本海默。
哦，对对。
哦，奥本海默里面，因为其实就是讲原子弹之父，其实有特别的提到了，因为原子弹现在目前世界上人类史上第一次使用跟唯一一次使用，就是都在日本。
嗯，
哦，一个就是长崎，一个就是广岛嘛。
嗯，
哦，其实有特别提到了这个事情，所以其实。嗯，最近有很多人又在回顾了这一些事情，
嗯，
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最近大家的关注点又其实又特别高。
嗯，
好，那我们谢谢长杰，然后跟我们 很快的爬树一下上去，你看果然是社会学家的旅行，他一定要去，也给他自己一个简单的目的，而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哦。其实我自己是不会那么的严谨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去的时候，其实都会给自己一点小小的一些，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一些主题啊。那我有身边也有朋友他会这样做，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子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真的，因为你如果这样子下去，其实你到某到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会特别去关注一下，那这个跟那个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蛮好的。那因为我们跟长杰聊，长杰刚才讲一下他的主要去的这些地方，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所要观察的东西哦。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长杰去的这些地方，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嘛，就是跟除了这个本身的城市之外，其实都跟这个日本人的死亡、生死之间有一点点关系。哦，那我觉得这个主题也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很喜欢日本的文化的话，其实你不可能不去接触这个日本的生死，因为它不管是生活的各种面向跟信仰上面，其实都跟他们其实都跟这个生跟死之间的这种密不可分哦。所以我其实就是想要趁这个机会呢，先聊一下说日本人的传统的这种生死观，还有跟他们之前的他们日本的创造或者是他们的神话有没有什么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日本的生死观，我们讲生或者是死的观念，我觉得它非常的脉络还蛮复杂，而且它大家知道日本很会吸收外来文化，所以呢，它其实在后面的年代当中，尤其是在飞鸟时代、平安时代之后，就会吸收大量的道教跟佛教的文化在他们原本的原始的信仰当中。那所以其实他的生死观其实蛮复杂的，但其实也不会到很复杂，就是跟我们想象中的差不多。只是如果我们要慢慢的爬梳那个脉络的话，我们回到日本最开始的，比如说绳文时代，很陶器的那个年代，或者是弥生时代。就是陶器之后，然后开始也建立村落，然后有农耕、有稻田的时代。那些时候，其实他们对于死亡或生命这件事情，都已经有蛮基础的宗教性的观点的看法。什么叫宗教性的观点看法？就是他们会对生死有一些定见，比如说死亡好了，他们从绳文时代开始就有死亡的相关仪式了。那对于那个时候的，其实对于很多民族来说，人死后，大家最怕什么事？最怕人会复活。很奇怪哦，就是人没有死，就不死者是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大家所惧怕的事。对，因为你人死后之后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如果他又回来的话，那大家其实是会，
而且都是不好
对，会恐惧的，
的，
会紧张的，对，因为会看到那个死亡的过程，那过程是一个腐烂的过程，所以在绳文时代啊、弥生时代就已经开始有，就是所谓的为什么要墓葬，就是因为他要保证这个尸体是被安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不会再出来作祟，所以才会产生一些墓葬的一些习惯。那在绳文时代跟弥生时代，他们都是用一个陶罐，然后把人放进去，其实跟台湾差不多。放进去之后呢，等它稍微有点腐败之后，再拿出来，然后整理完之后再重新装回去。对，就有点像是我们那个捡骨的概念这样子。对，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就是要确认这个死亡的人他不会复活，对，他不会复活成一个什么晦气的东西来作祟。所以对于较远古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对于死亡的想象是，污秽的，是惧怕的，是恐惧，然后死亡是带有力量的，因为他们对于那个死亡的过程不理解，所以晦气的这个力量是会污染环境，啊，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不好，是会带来灾难等等的这些想
所以他
法。
们也不会把死者的一些东西放在家里，
不会，不会，
不会这么
对
做。
对对对对对，所以蛮有趣的，就是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日本在明生时期跟这个神文时期的时候的墓葬的一个起源。可是到后来进入到明生后期，然后进入到古坟时期，然后飞鸟时期。古坟时期的话，顾名思义就是有已经有古坟这个字出现。那古坟时期是因为已经那个中国的佛教已经那个时候就已经慢慢的传入到日本了。那中国佛教有很强烈的一个就是来世的观念，所以那个时候日本人开始去想象说，哦，其实人死后他不只是附身，他是会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我们用熟悉一点讲嘛，天堂或者是地狱或者是彼岸，哦，另外一个地方，或是来世，他可能会到未来的某个地方去转生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开始会去构想说，那我就要创造出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让死者可以活在那个地方的世界。于是他们就比较有钱的人就开始不只是用陶器去装尸体，他们就会去学中国的墓葬。然后中国墓葬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如果对中国墓葬有点认识的话，像秦始皇啊，那个一个陵，一个很大的陵，那个陵就是一个山丘，然后山丘里面有坟，那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古坟时期他们也去学中国的这一套的技术跟想象，然后去制造出一个很大的陵墓，然后把死者放在里面。当然是有钱人才能够做这件事嘛，对，你越有钱，你是地方的豪族，你就越能够盖越大的坟墓，越能够放。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去一个古坟的博物馆，它里面有放，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像刚刚你讲的那个祭品之类的东西。对，那些祭品就是一些陶器，叫纸轮，比如说用石头做的鸭啊，石头做的鸡啊，什么等等的，就会被埋在那个坟墓里面。就象征说，这个人死了之后，他还是有一个世界，然后那个世界可以是极乐世界，他可以在那边生活这样子。对对对。最初步的状态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是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比较远古时代的这个日本了，啊。那我后来其实有跟长杰聊一道，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过那个稍微了解看过那个古史，就是有一本就是日本很古老的一本文本叫做《古事记》，哦，它其实就是记载的这个，应该是有点记载的日本的这个。日本这个怎么诞生的，哦，然后后来怎么样去产生了他们后来的信仰跟他们一些，崇尚的一些东西，那我记得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段落就在讲皇权国，对不对？那我就想说，哎，这个皇权国其实也有点象征的这种日本人他们，某一个对生跟死之间的一些概念，那我想要先请长杰聊一下，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皇权国跟那个就是
伊邪那美
他们的那个故事，可不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样子？好，
那这个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先回到刚刚古坟时期好了。就是古坟时期的为什么会有古坟时期？为什么会有古坟时期？因为古坟时期的建造的大型古坟呢，它其实象征一件事情，就是国家体制的兴起，就是你除了有钱之外，它还有权力的集中跟政治系统的出现。所以当国家所谓这种很多小国被并之后，并成一个比较大的国家之后，它就会有更多的权力跟人民的力量还有资源去建造更大的陵墓。那所以古坟时期到飞鸟时期都有这种大型的陵墓出现，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国家日本的国家有大和政权的出现。那大和政权出现之后呢，就是进入到我们所谓的天皇的这个想象，这个这些系统当中。那当然一开始还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纠纷嘛，还是会有很多的豪族啊、地方势力啊，在互相的侵扰或者是互相的震荡。那出现了一位聪明的天皇，那位天皇叫做神武天皇。那神武天皇呢，他就当初他就是看到说，哇，太多战争跟这些不同的外来势力想要侵略这个，想要分食大和政权，所以他就利用一个方法来去做统合。那个方法呢，就是刚刚其实老师提到的，就是 神话故事，他就创建了一套神话故事，就是日本书记跟古世纪，来去用这两套神话故事来去跟对内跟国民讲，对外跟外国人讲说，哎，我们日本人是一个统一的系统，我们有自己的神话，我们的人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叫诞生神话，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统合性的日本人对于如何生出现跟如何死掉死亡的概念，都会在这个神话中出现。那日本书记里面，古纪士跟日本书记里面其实都有提到这个东西。像日本书记里面呢，古纪士，其实两本的内容都差不多啦，然后只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这样子。那古纪士呢，它里面就提到的是，有两个神，就是一个叫做伊邪那美，一个叫做伊邪那岐，那他们呢是被更高层的神生出来的两个男神跟女神。那这两个男神跟女神呢，他们就一开始就会描绘，比如说他们拿着一个锚，然后在这个海里面搅了几下之后呢，锚就滴滴滴滴滴了好多泥土出来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日本的国土。
对，
所以日本国土才会是，有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
长
条
形
的，然后一条一条这样子。其实我都觉得这有一点性的暗示在里面，
哦、
对,
对，
因为那个锚可能是阳具的想象，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后面他们就更露骨了，他们就围绕着一根柱子，然后就在那边谈情说爱，然后说啊，这个伊邪那美是女的女神，伊邪那岐是男神，然后就说啊，这个女神你很美啊，男神说啊，男神很帅啊，那我们两个来结合，然后我们来生小孩。于是他们就生了很多后面的八百万神明，各种不同的神，就在这个时候慢慢的一代一代一代的生出来。所以这个前面他其实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很隐晦的，其实我也觉得没有很隐晦。如果大家有去看那个中文版本的翻译的话，你就会看到他们就会讲一些很色色的话，这样子，什么哦，我要把我什么你没有的东西，我要放在你那边，这样之类的这种话，那就诞生出了这个后世的日本子民们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们一开始的诞生神话，其实跟生子的想象非常的紧密，所以这也导致日本人在 后面的时代，他们在生的面向上，在性的面向上，当然这跟江户时期的对性的开放也有关系啦，但是他们在性的面向上，在他们的神话故事里面，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大啦啦的就写出来了这样子。那伊邪那美跟伊邪那岐他们生了小孩之后呢，有一天这个伊邪那美他就生了一个火神，那个火神呢是因为他很烫嘛，所以他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充满着火焰，就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伊邪那美就是妈妈的这个阴道就烧坏了，烧坏之后呢就整个就把他妈妈烧死了，烧死之后他妈妈就变成鬼，就变成能够叫鬼吗？那时候应该也不会有鬼这个概念，
应该是就反正就是死掉了嘛。
对，他就死掉了。
对，
死掉之后呢，他就会去到，他就到了黄泉之国。到黄泉之国之后呢，那个伊邪那岐就很怀念这个在黄泉之国的这个伊邪那美，然后呢，于是他就跟那伊邪那美说：“哎，你可不可以回来这样子？”那黄泉那个伊邪那美就去跟黄泉之国的神，就是去讨论说：“我可不可以回来？”啊，神就说：“好，可以。”但是呢，就是你们有一些约定，这些约定要遵守，你才可以回去。啊，什么约定呢？就是在伊邪那美还没有真正回到阳间之前，人间之前呢，就是伊邪那岐就不能够看偷看他，对，不能够看他长什么样子。
对
对。但是呢，伊邪那岐你知道，男生就是会想要偷看一下，
就是、好奇心很重，
好奇心很重。
对，
它是一个禁忌啊，越是禁忌的东西，我们就越想看这样。他就偷看了一下伊邪那美，到底我太太长成什么样子？
对，
结果没想到他看到他太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形象，就是全身腐烂，然后五官都流七孔，
像恶鬼的形象。
对
对
对对对，恶鬼的形象。他吓一跳之后就是啊，我不想要跟伊邪那美好了，我想要赶快回到人间去。于是他就赶快跑回去人间。那伊邪那美就很生气啊，说叫你不要看，你来看。然后就派出了很多鬼啊，这个时候鬼就正式出现了，就是像是妖怪的这个状态，就去追那个伊邪那岐。那当然中间就有很多过程，比如说伊邪那岐会丢桃子啊，所以就会有桃太郎的神话啊，等等等等， 这些驱邪避驱邪纳福驱邪的一些招数都是在这中间的过程中出现，然后最后那个伊邪那美终于还是被赶回黄泉之国，那伊邪那岐就正式的回到了人间，然后这个时候呢，伊邪那岐就因为他全身充满污秽嘛，所以他就跑到一条河里面去把自己洗干净。洗干净的过程中，他们就诞生了这个日本的三个重要的神明，就是天照大神，然后须佐之男跟阅读大神三个大神，然后这三个神就变成日本现在最重要的三个神明，这样子。对，所以整个这个是神话故事的前三分之一，就全部都是围绕着生子、诞生、死亡跟再诞生。
对，而且我记得这个故事到后面的时候，像那个伊邪那美，他因为他已经要离开，已经要回到人间了嘛，嗯，然后他就跟他讲，我记得我跟他说我要杀你1000次，嗯，
对对对
对，然后伊邪那其实就说没关系，那我就再生个1500次，就是生跟死之间的，我觉得这种概念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感觉到他，从这个神话里面就可以感觉到他们这个生死之间的这种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
对。然后，所以以前的对于以前的古世纪记载的这种生死亡的概念，基本上应该就是像是黄泉国的概念，
对，
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那
那个时候黄泉国的概念，我觉得已经有一点受到地狱思想的影响了，因为地狱思想应该，照理来说，应该是在飞鸟时期的时候，跟古坟时期就已经有传到，就我刚刚讲过嘛，就有传到日本，所以他们开始对人死后会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这件事情，他们应该已经有个想象，只是说那个地方它长什么样子，然后它有什么功能，可能还没有办法描绘的这么受到佛教描绘的这么清晰。
嗯，
那是一直到平安时期之后，真正的地狱思想进到日本之后，才开始有更丰富的对地狱的描绘，这样子。
嗯，好，那我们谢谢长杰哦，跟我们虽然很快的描述，但是还是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因为是比较开始有这种比较有系统性的再去告诉你生就是死亡之后的事情的一个记载嘛，对不对？当然之后还会有很多转变的，不过我就想趁着长杰就是讲到我们比较古老之前的这些死亡的观念，就来先来谈谈奈良好了。哦，因为长杰因为去了奈良的，上次我记得上次去年上节目的时候，我问你说，哎，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没解封嘛，我问长杰说，哎，是不是疫情解封之后，你最想做一件事情，旅行是什么？我记得长杰那时候就特别讲说，他很想要去古坟的旅行，对，我印象，我一直有印象哦，所以他今年也就是去了这。那我想要请长杰，刚刚也稍微有提过了，这个奈良的古坟，他们的行程，还有你是怎么样去的时候是看了什么东西，然后从里面又发现了什么，可不可以请长杰聊一下？
哦，我觉得这个古坟啊，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事情。其实大家对古坟的兴趣啊，应该是我们先从古坟它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旅行这件事情开始讲好了。古坟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旅行呢？是因为其实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就是日本人的民俗学者他们开始自己非常的用力的去做各种不同的古坟的研究。然后当然在这个之前民俗学已经有在做古坟研究了，只是从70年代到2000年之间，他们做到一个程度之后，在2000年之后他们更加努力的去做，是因为他们想要知道说到底这些古坟跟整个日本历史的定位有什么关联性。所以他们兴起了一阵古坟风潮，这个古坟风潮呢就包含了观光本身， 然后再加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股份叫百神鸟股份，百神鸟股份他去申请世界遗产，然后过了，
通过，对，
通过了，所以呢，使得整个日本人国内本身他们对于古坟的爱好增加了，啊，增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有很多周边商品，有古坟的蛋糕啊，古坟的
什么，
古坟的抱枕啊，古坟的娃娃啊，什么都有，对，非常非常
有趣。
有
设计吉祥物就对了，
对，有吉祥物，古坟吉祥物啊，这样就是在百神鸟古坟大阪那边。那刚刚提到就是所谓的古坟时代，它建造大型陵墓这件事情，其实大部分就是围绕着大和政权去做，因为他们 最有钱。当然在九州在东北也都有古坟，那但是最多的还是在关西地区，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关西地区，比如说去京都、奈良、大阪、和歌山的话，其实这些地方都有非常大量的古坟。那最重要的古坟群是在大阪的介氏、古市、 古代的古，然后还有奈良，奈良的话就会沿着奈良的南部。我们通常去奈良就会想说是奈良市嘛，奈良宫。
对。
但奈良其实是一个县，它的 下面其实有很还有 很广大的区域在奈良盆地里面。那南部的话会有什么三轮山啊，或吉野山，或者是西边、东边 都有一些山脉。那山脉的平地 的地方里面也都会有大量的古坟群。那基本上它都是围绕着大和政权的转变的变化去建造的，那大部分都还是这些皇族的古坟，所以就是从古坟时代到飞鸟时代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天皇，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贵族，他们都会有古坟放在这些地方。
所以古坟基本上就是集中在这两个时代的所建的嘛。
对对对。
那如果一般的人他们想要对这个古坟有兴趣，他可以怎么样去找到这些地点？
好，最简单的古坟地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大家到了大阪之后，
对，
然后就坐板介电铁到介氏里面的百神鸟古坟。它直接就有一站叫百神鸟古坟，
哦，
对对对，
这个就是最有名的、
最有名、最大的那
最大的古坟。
你可以去到那边之后，它有一个展望台，你就可以到展望台上，然后去看那个古坟。基本上，其实我每次我都说要去看古坟嘛，
对。
但是其实古坟你到现场看，其实你看不太到东西，
什么东西？对，
因为它古坟就是被一个河环就包围起来，然后全部里面全部都是树林跟一座像小山的东西，
嗯，
然后其实一般人其实我们不太会，我们是没有办法走进去，
真的
见到那个。他们政府单位有一个专门管理古坟的单位，所以他们其实是严禁人民去走进去，而且就算你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要去研究这些古坟，也是要经过层层的申请。那有些古坟你还不能进去考古，对，有一些阴谋论的说法是说，他们其实也不确定古坟里面的人是谁，搞不好如果说这个是什么神武天皇好了，结果进去然后
开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那他们的万世一系的那个神话
就
会破灭，对对对 对，所以他们就
跟那个西方的那个那些基督教啊什么教都一样，
对。但相反过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两千年前后，或者是七年再到两千年那个对古坟的追溯的这个兴趣，其实也是因为日本进入现代化之后，大家开始渐渐的遗忘过去的日本历史，所以他们的学者才那些民俗学家才兴起一个就是重新看待日本，或者重新展开日本历史的一个就是文化复兴的活动，对对对，所以他们才会有很多民俗学开始去研究妖怪啊，研究古坟啊，那个都是在蛮晚近的时候
哦，所以那个其实在都是大概在二三十年之间才开始在一直不断的发展的，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完全没有。
我们想象这些事情好像是日本人以前就一直开始在做，
对对对对对，
其实没有，因为日本经历过西化运动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西化，
对，
西化到一个程度之后，他们就觉得哎，我们不能再西化，我们应该要回到日本，
对。就是在那个他们的经济的泡沫化之后，
对，
基本上就是跟着这个他们的这个是有消长的。
对啊，对啊。
哎，那长杰那时候去奈良的时候是去了哪里？
那时候去奈良的时候有去的是三轮山附近的古坟群，
就是南边的。
南边的，对。然后 还有趣的是明日香村，
明
明
日
日
香
香
村。
村那边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古坟群，跟以前在明日香村，就是它的日文就是说阿斯卡嘛，就是飞鸟，
对。
它就是以前的飞鸟境，就是飞鸟时代的京城，就是在明日香村，在现在号
也是奈良
奈良
吗？
号称那个日本最美乡村的地方，这样子，
哦，
对对对。
对，我想说，哎，那所以像我们一般像那个长捷去欣赏这些找这些古坟，去看这些古坟，那有什么样特别想要看的地方或关注的地方吗？因为如果我们一般的人去这个地方，到底可以观察或看到什么？
因为古坟的形制也蛮多的，那也不是说每一个古坟它都不会被打开，对，它古坟的形式有分成上圆下方，或是整个是圆形，或是整个是方形，都各种形式都有。然后你可以去讲欣赏吗？欣赏这些形式，然后去了解说为什么它会盖成这个样子。那有一些古坟，它其实是有被打开的，那你就可以进到古坟的坟的内部去看说，去遥想当年为什么他们要建造这么巨大的，因为它真的很大。大家在思考说百神鸟古坟，我刚刚说很大，但是你们到现场去看之后，就会发现它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大，大到一个2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那种大法，这样，所以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是一个大坟墓，而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区块。那像在明日香村有一个15台古坟，那它是一个可以进去参观的古坟，它已经整个都裸露出来了，然后一个在一个山丘上，然后有巨大的石块，然后拼凑成一个墓室。然后你可以走到墓室里面去，感受一下那个古代人他们是如何去思考，或是如何去想象说这个东西如何要建构起来的样子，这样子，对。
那以前的他们透过这种古坟建这种古坟，是不是有想要传达什么？
基本上我们在古坟的外面会看到，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我们会在古坟的外面看到有一圈那个水池会把古坟包围住，
通常的形式
通
是这
常
样
的
子。
形式是这样，当然也有一些是没有的。那个包围住的意思，其实就是有彼岸跟此岸的意思。此岸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世界，彼岸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那个古坟的主人他活的地方。所以那个古坟的形式就有点像是我要告诉传达一个意念，就是那个过往生的人他已经在那个地方活在极乐世界当中。对对对。
所以，然后能够建这个，一定都是皇室贵族嘛？
皇室贵族，
对啊，那个，我只是好奇问一下，那个时代一般的人死掉是怎么？
就是随便
随
丢，
便路边就
对啊。等下后面也会提 到，就是
对。
一般的平民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建造大型古坟，所以基本上就是随便买，
对，
对啊，比较再更随便一点的话，就直接就是丢弃，
就丢弃。
就是丢弃，对啊。
那长捷，如果说我们一般的人，假设有人对这个有点兴趣，你有没有要去那一带？有没有推荐说是从哪一个开始？就像你刚才讲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个百蛇鸟古坟嘛，
对，
就是这个可能是一定要先去看的
对，
嘛。那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什么觉得可以先就是必看，或者是可以先去了解的？
有一个小小地方叫做富田林，哇，这个真的很小。就大家如果有兴
在哪
趣，
个？
真的要有兴趣，也是在大阪，
也在大阪。
对，叫富田
哦，
林，
富
它
田林。
也是坐 JR 就会到的地方，这样子。然后，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还要再转公车，然后你就会进入到一个山里面。然后那山里面呢，就会有一个那个建筑师叫什么名字啊？清水
安藤忠
安
雄。
藤忠雄，对，安藤忠雄，就会有一个安藤忠雄他做的一个都是清水模的一个博物馆。然后那个博物馆叫做富田林的，就是古坟博物馆。那古坟博物馆里面就会有介绍整个古寺啊，刚刚提到古寺啊、百蛇鸟啊等等这一带关西地区的坟墓跟坟墓的由来，跟很多很多的 直轮跟那些陪葬品都会被收藏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所以其实那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如果想要一开始就了解古坟的原因的话，就可以去这个博物馆。那如果大家是想要看古坟本身，那就是我刚刚说的百蛇鸟跟古寺，古寺也是在大阪的下面的地方。那个地方你只要到了古寺，古代的古寺之后，它就有个地图，那地图会跟你讲说这边可能有十座古坟，你可以沿着一条路然后去全部都看完，这样子。对，
就可以感一下，比较快的可以感受到这个坟墓的这种感觉。
大概花个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完
了，这样。哦，好，我有机之后我会请长杰给我一些资料，我再把它附在这个资讯栏，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兴趣，但我觉得如果去那边又想要又对日本的对这个死亡有点概念，然后呢又对这种过去这飞鸟时代啊这些时代其实有兴趣，我觉得是蛮值得去一看的。好，那我们就聊完了这个奈良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很快的就想要回到比较近代的地方，因为刚好那个长杰刚刚跟他妈妈因为 G7 去了伊东西嘛。哦，那其实在刚刚有提到了嘛，其实在广岛对于日本人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后来也就是变成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象征哦，因为当然我提到死亡这件事情的话，因为它是第一个人类史上第一个被原爆的城市嘛，而且呢如果在奥本海默的电影里面的我特别讲，其实因为造成的伤害是连奥本海默跟他们这些科学家都无法想象的，因为他们其实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伤害这么会到这么大。那我想要请长杰就是讲一下，就是稍微先讲一下哦，日本人到现在，他们对生死之间的观念有没有一些转变？然后呢，在广岛的一些，因为广岛既然有跟这个后来跟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原因，那在广岛这边，透过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连接这些事情，这样子？
好，先讲那日本人对生死的观念有什么改变？基本上还是跟着佛教转啊，就是他们在虽然前面我们提到了很多这些仪式啊，或者是坟墓的建造啊，那到了近代之后，比较近代的话，其实基本上受到禅宗啊，或者受到等等朝洞宗啊什么等等的影响蛮比较多，密教也是，那所以其实日本人现代的日本人其实。对于死亡的想象比较靠近佛教，比较接近佛教，所以大家
是有来世的概念的，
对对对，有来世，有轮回，有幽灵的概念，这些东西都其实跟佛教的想象比较接近一点点，这样子。对，那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些电影的话，他们在丧礼的时候啊，或是他们在家里面遥想自己的父亲啊、家族长辈的时候。其实就是比较佛教式的想象的那个世界观点这样。那至于广岛这个地方，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关注在死亡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后来是因为我要去之前，我想说，因为我要跟电影做连结嘛，那我就看了雷奈的那个《广岛之恋》那部电影。那雷奈是法国新浪潮的一个导演，那他在电影里面，我还没有看过《广岛之恋》之前，我光听名字会，大家如果知道莫文蔚的歌，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浪漫爱情故事，
一点都不是。
对，然后我看完那个打开《广岛之恋》这部电影，前面20分钟全部都是在讲原爆的事情，对，然后再看他们如何去那个原爆的现场啊，看原爆的纪念馆啊，然后看那些原爆的遗迹啊，然后。最后才中间的地方才开始进到所谓的谈恋爱的部分， 我就觉得很神秘，想说哇，原来雷奈他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反战，他是在思考战争这件事情。对，對我并没有深刻的想过这件事，我还以为他是爱情故事。然后后来，所以我到了广岛之后，我就马上就赶快跑去看原爆点，然后跑去看原爆的纪念馆、嗯。那个震撼其实还蛮大的，虽然我还没看过奥本海默，我看了一下大家的影片，然后再对照了一下这个过程。那我觉得，那个当你了解广岛其实是一个被全毁之后，然后又再建立起来的一个城市，然后全毁之后这个过程里面有这么多的被爆后的这些遗留下来的人，他们生病了，他们有畸形，他们的基因被变化了，或是他们有很多中毒什么等等的这些东西、嗯、你就会觉得战争很可怕，你就会觉得死亡，人类的死亡是战争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然后人类的死亡多么简单就会被达成、
嗯、
对对对，他你个人的死亡他当然是就是你个人的死亡，可是一个决定他就可以让十万人整个城市消灭，这件事情是一个多可怕的事。然后有趣的是，我去那个广岛的原爆纪念馆的时候，那个场面很荒谬，就是有一群的日本小学生，他们被老师们带到原爆的纪念馆里面、
嗯、
然后要去看那个原爆的里面的东西这样子。
对，
那有一群的欧美的观光团，他们也被带到原爆纪念馆里面要去看原爆的东西。那就是你可以看到日本小学生要被教育说，诶，以前这边有发生过这些事情哦，然后这些小学生在里面很吵杂，在那边笑，然后在那边看那些图片，因为有的很恐怖嘛，他们觉得说、嗯、啊好恐怖哦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些欧美的观光客们呢，也许是美国之类的吧，进去里面之后他们是很震惊的，很震惊又很震惊，他们看到了原来之前的那个战争的可怕，有非常非常多的欧美观光客是在哭的、欸
嗯、
他们是看一看然后就流泪，听那个导览听一听然后就流泪，或者是觉得受不了就坐在旁边然后休息、
嗯、
然后旁边的小朋友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嗯、
你就看到了很有趣的状况，是很荒谬了，就是曾经去爆炸的去投原子弹的这些美国人们，他们在感叹，
有点像忏悔的感觉，
残酷、嗯、
对，
而日本的小朋友们去那边却、嗯、好像没有感受到那个 死亡的恐怖，
对，
可是他们反而觉得哦这边好有趣，或是好可怕这样子，对、
嗯、
所以那个混杂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我是一个观光客，我去观光这个死亡的遗迹的这个过程，我都觉得这一切有点荒谬、
嗯、
有点警示，有点告诉人说战争可怕，就各种不同的心情 很复杂，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广岛，我觉得也不要只是看看说哦，原来它就是一个原爆的地方，其实你仔细去想一下那个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仔细去想一下日本人跟其他国家人的关系，还有日本人如何再复兴起这个地方、哦、我觉得那个是蛮深刻的一个体悟这样。
对，那所以我记得那个长杰那时候不止去原爆纪念馆，你还去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紫鹤，跟紫鹤有关的、
哦、
我那时候看长杰分享，其实也觉得印象蛮深，就是说他是一个受这么大的冲击跟创伤跟死亡这么多的地方、
嗯、
那除了像原爆纪念馆，因为他是保留了有被炸没有完全被炸毁的一个、
嗯、
一个地方，然后来去重建那个整个原爆的一些事情嘛。 那日本人他们又如何用他们的东西，或者是他们建，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概念，想要告诉人们说，那这边的曾经发生这样子的死亡跟东西，我想要传达什么？
他们，我觉得他们比较多用的是和平的概念啊，对啊，就是像那个紫贺塔，它比较像是一个用世界和平的想象去建造出一个比较欢乐的地方，平静的地方。
平静的地方。
对。但其实我自己去紫贺塔，我觉得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理念的地方。他也把艺术带到那个紫贺塔里面，但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哦，就是去的日本人哦，我也有听到有些人他们觉得当地人觉得那个紫贺塔也像是一个，虽然说他在传达这理念，但是他有点在贩售那个和平跟
有点就是商业
商
化的地
业
方
化了这样子，对。不过它还是一个蛮美的地方啦，
了，
你可以从那个地方感受到一点就是宁静的感受这样子，对啊。
对，然后像这个，在历史上面呢，我的这个是额外提的啦，因为在电影里面就有特别提到，就是他们当初在选这个原爆的这个城市，其实是选20个。就日本要从20个里面开始挑，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包含 Kyoto，
对，京
就
都。
是京都。然后，但是当时的日本的，就是美国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他就说，这个京都要把它拿掉。对，那为什么？因为他去那边度蜜月过，他非
是
常
吗？
喜欢这个地方，然后他觉得这个是日本人的精神的象征，绝对不能去把它摧毁掉，所以他就从名单里面拿掉了。对，
还好。
对，要不然那其实他就是选的，其实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选的是有工厂跟有那个军事的那个设施的地方。那因为广岛跟舞哇、尾道那边其实都算，对，所以他们其实就会被列为一些主要的攻击的目标。对，那就是。在讲这个日本人呢，在受到这么大的冲击的时候，然后呢，所面临的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其实后来我想到，那是日本人啊，他们从一个电影里面，我们常看到一个桥段，其实也可以感觉一下他们对死亡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就是丧家丧礼，像我们台湾的丧家丧礼，就是一定就是。要很哀伤嘛，然后就是大家就是能哭就要哭嘛，要不然就是还要请人家来哭嘛。可是我们在日本的丧礼里面其实是不会看到这样子的，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一定是吃饭喝酒，然后去聊一些那个人的一些
过去的
过
事
去的
情，
事情。对，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想要？这个是不是也跟佛教是有关
我
系
觉得他们在佛教的熏陶下，他
的？
们对于因为台湾是因为民间宗教我们蛮兴盛的，所以其实我们要悲戚的够夸张，这样才可以展现出我
你
们
的哀伤
对我们
嘛，
的哀伤。那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的那种比较禅宗式的内敛，哦，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不要用那种太过哀伤的方式去看，然后加上他们觉得其实死亡就一期一会嘛，你死亡也是人生的中的一个阶段。你看他们对于樱花，对于某一些美好事物的物哀的这种想象，就是其实他们对于人的死亡，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平常，一种很平常也是无常啊，既无常又平常的一个想象。
对，我觉得他们日本人的他们这个对生跟死的跟无常比较有概念，因为在于很多他们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无常这件事情在他们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哦，影响蛮多的。 好，那我们从那个刚刚从最早的那个奈良，然后到了广岛，然后也是讲了一下我们这个广岛里面的这些。那所以长杰那时候去广岛的时候，就去了原爆馆跟刚才说这个紫鹤塔。那还有去，你觉得什么个地方跟战争有关的吗？
哦，吴氏我也有去，
吴氏也有去
吴氏我有
哦。
去，那就是一个他们的自卫队就在那
对
个
对
地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去那边就我就真的是要想要看一些军事的东西，但是我本来想要看潜艇的啊，但没看到
对，
潜艇。我看到潜艇的那个标本嘛，潜艇的大型模型这样，但是我没有看到潜艇在水里面。我本来想要看到潜艇在水里面，然后另外我还去了尾道等等地方这样子。那尾道，我觉得它跟军事好像没有这么强烈的连接，但它就是一个重，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嘛，
对，
对
没
啊，对啊。
错。
所以其实当初他们在选这些地方的时候，就是会选港口，像长崎也是一个重要港口，
没错。
对啊，对，破坏物资的一些运送之类等等，
对，那我们就是回，因为刚才那个长崎，刚才那个长杰就讲到了那个尾道嘛。那因为他这次旅程后来就是也去了尾道。哦，那我们想要，那尾道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台湾人蛮喜欢的，而且他其实在列为在日本的一些，如果要讲一些有迷人风景的一些，他一定是榜上有名啊，因为他就是一个一个港嘛，然后就是有被山围绕着嘛，对，然后就是甚至有那个奈户内的小京都之称哦。那可以请那个长杰稍微谈一下去了尾道，因为长杰说他这次是一个电影中的旅行嘛。哦，那这个尾道其实因为太多人喜欢了，所以其实他在很多电影跟文学作品里面都出
超
现过，
级多
对，超级多，对。然后，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长杰，就是当初去的这个地方有没有是特别的想要安排要去哪里？然后你自己本身的这种对这个地方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一开始知道尾道，我开始还没有在非常多作品当中发现尾道，我是在疫情的时候，然后因为很想去日本，所以我就开始会看大量的那种日本的那种走路游历日本的那种影
哦，
片，
走
这
路
样，
的，
对
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怎么会有一个地方大家都会去，就是尾道，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像，对，我因为我在淡江教书，所以我很喜欢淡水，它就是一个有点像淡
淡水
水
的
的
地
地
方，
方，对，它就是有山啊，有河啊，有海。然后有山坡，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小路在山坡里面蜿蜒，然后有一个城镇沿着山坡建立，然后会有商店街，会有小市集，然后会有一些寺庙，所以我一直觉得它就很像淡水，它也有点像，也有点像长崎，
对。
也有点像基隆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漂亮的地方，那我就很想要去。那这一次刚好去了广岛，我就安排了去尾道。那在去尾道的时候，我才开始做功课，然后我就发现说啊，原来我以前看过这么多电影都是跟尾道相关的，尤其是大家最可能最知道的就是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就是
东
《
京
东
物
京
语
物语
》。
》。那个故事就是讲了一对老夫妻，他们要去东京找他们的儿女这样子
对。
的这种找小孩的故事，找小孩，找拜访小孩的故事，但是他们的小孩都不太理他们，这
对，
样
没错。
对，有点悲戚。那最理他人反而是一个媳妇，这样。那这个两个老夫妻从哪里去东京？他们就是从尾道去东京，所以
对。
尾道就是一个故乡，它就是东京人们、现代人们他们不想要回去或是心神向往的一个老家的一个概念。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导演叫做大林宣彦。那以前我也没有发现，我看了他一部片叫做《海边电影院》，它是一个反战的电影，或是讨厌战争的电影。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尾道，我以前都没有很认真的发现这件事。后来我发现之后，发现说，哎，原来这个大林宣彦这个知名的导演，他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在尾道拍的。我才突然发现这个重要的线索之后，我就去看了他以前的非常多重要的电影，像是《尾道三部曲》里面有什么《寂寞的人》啊，然后《穿越时空的少女》啊，这个有动画， 动画看过，但是我也没有发现它是在尾道。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我想一下，转校生，对，转校生。嗯、然后这三部电影也都是在尾道拍的。然后我就不断的重复看这三部电影，然后慢慢的发现到说，哦，原来尾道其实带给这些导演们非常多灵感的原因，就是因为尾道它的这个城市的地理的特殊性，它就像是一个很标准的日本人的想象中的故乡。
嗯，
那个故乡是一个有很多电线杆，然后有小房子，然后它沿着山而建立，有很多坡板，然后有海，有渡船，有小山丘，然后天气很舒服，有黄昏的时候可以有小朋友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嗯，这些导演，尤其是大林宣言，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尾道？因为大林宣言他出生的地方就在尾道，那他当然会选这边。但是尾道这个地方的整个环境，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有那种令人怀念的故乡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他选在这个地方做那么多作品的表达，其实也是有他的意义存在的。
嗯，所以长杰也会推荐说，如果要去尾道之前，
嗯，
假设还没有去过的，可以去看一下大林宣言的电影。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就最不就哎，那你们这一次去了尾道，有没有去了哪些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嗯哦、我跟我妈就是我，其实尾道呢，因为他的电影非常多作品在那边拍，包含了不同的电玩。那个人中之龙也有在那边作为场景背景，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多文本的舞台。
对，
然后所以呢，尾道的观光所、案内所，或者是他们有个地方有一个电影纪念馆，它都有提供一个地图，那个地图会告诉你所有拍电影的地方，
就是尾道上面所有拍电影
的
地点、
景点的地点。Wow。 对，所以你就可以去按图索骥的去找。那我找的就全部都是大林宣言的景点。
嗯，
对，所以我就去看了转校生啊，然后穿越时空少女啊，跟那个寂寞的人的各个不同的地方。那我就跟我妈去一一的把这些地方都看完，这样子。对，
所以就是用散步的方式，
散步的方式。当然尾道它本身，如果我们叫它日本的国民故乡的话，它就是其实有很多，它虽然看起来很怀旧，但其实它里面蛮多很厉害的咖啡店跟很厉害的刨冰店跟餐厅，就是那种很怀旧或者是很文青的也有，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找到非常多可以歇脚、可以好好的欣赏风景。
所以你去那边有去什么很厉害的？
有一家，嗯，我讲不出名字，但它就是刚好在一个火车的铁道旁。
对
对，然后你就可以它的那个玻璃窗上面就有写火车时刻表，
嗯，
所以你就可以在那一家那个咖啡店里
面，对，
等火车，那就可以看到火车一直过去，这样子可以拍一张就是火车咖啡店里面有一台火车的那个照片，这样子还蛮有趣的。
对，然后因为长杰呢，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没有要特别讲这个，不然长杰其实平常到处都会去找厉害的刨冰还有甜点来吃啊。
对啊，
对啊，然后，啊，我相信去广岛尾道，我记得最近也贴了蛮多，
对啊，
贴了机械间嘛，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关注一下伪学术的这个粉专啊，长杰真的很会拍这些食物，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拍的，反正我就觉得他很会掌握这个食物的瞬间了，尤其是刨冰，因为像刨冰一下就没了嘛。对，你必须要再抓紧这些节奏，要把它赶快把它捕捉下来，哦，好，那我们今天其实就刚刚的聊了一下这个，就是很快的从日本的生死的概念，从最早，然后慢慢的从奈良聊到了广岛，然后又聊到了尾道，哦，这些地方其实都对日本人来讲，其实是某一些地方其实是都有象征性意义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之后 有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亲自的去这些地方感受一下。哦，那最后我只是想要，因为我知道长杰对这个魔神神魔啊、妖怪啊，特别其实特别感兴趣的。像长杰最近有在那个他的伪学术的这个 podcast， 其实就讲了一个阴阳师跟日本结界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我觉得这个他那个节目可以，跟这个我们今天分享的，其实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搭配来听。对，因为我觉得很多在某些地方，因为结界其实就是生跟死之间的一个交界嘛。对，那如果是以长杰想要，因为这些东西妖怪啊神魔一定当然都是跟这个有关系，那如果说一般的人他也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他可以从哪一个哪一个东西，或者是哪一个城市，或者是什么面向着手，可以比较容易，哎，对之后去日本旅行，或者是去的地方，他自己有比较多的了解。
我觉得还是京都啦，京都真的是最重要的城市，这样子。因为就像刚刚提到，他既然没有被选择轰炸的话，他代表说他遗留下了2000年的日本文化历史，全部都在京都就可以看到。那所以最如果要论说这些东西最遗留最多的话，应该还是京都。那刚刚提到那个，其实老师有提到说，现在是盂兰盆节。如果大家现在正在京都，或者正要前往京都的话，那可以好好去感受一下那个盂兰盆节的气氛。盂兰盆节在其实就有点像是台湾的中元节的概念，就是回乡祭祖嘛。然后，但是他们的那个祭祖的概念比较，他们是祭祖跟。也是一样，跟我们一样，也就是会供奉给路上的幽灵们，就恶鬼们这样子，所以就是要安抚这些死亡的人们，所以他们就会有盂兰盆节。那盂兰盆节是出自于就是盂兰盆经，那里面就是在谈木莲救母啊，或等等的故事这样子，那所以就会有一个像这样的。
盂兰盆节是佛教进来才开始的，
对，佛教进来才开始，它是跟一个经典的故事有关系。
嗯，
那先不论这个，那我觉得在为什么会推荐京都，因为京都它的盂兰盆节的气氛非常的浓厚，
对，
尤其是进入到夏天之后，京都就会有非常多跟妖怪有关系的活动，
嗯，
然后跟盂兰盆节有关系的活动。百物语怪谈，比如说讲鬼故事的这种活动，都是在京都这个地方很盛行，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在盂兰盆节又在京都，然后又跟鬼有关系，又跟这些有关系的话，我推荐大家去几个寺庙，像这些寺庙跟地狱相关，比如说像六道真皇寺，
对，
然后或者是像池田寺，在那个一个商店街里面，
嗯，
然后西福寺啊，还有隐街寺、接引寺，忘记了，对，
嗯，
就这几个寺庙，这四个寺庙都是跟地狱有关系的。
地狱，
对，地狱，
对，就是地狱，
地狱，
就是我们的那 hell， 、啊，对，就是 hell。
我们今天从头到尾都一直提到地狱这件事情。
对，
那佛教的地狱观念传到在平安时期传到京都之后，就开始会有很多跟地狱相关的事情出现。那有一个大臣，以前很聪明的人叫做小野皇，
对，
那这个小野皇他就是像，就是他是一个聪明的辅佐的大臣，然后呢人们因为觉得他很公正也很聪明，所以呢大家就开始想象说，欸，他晚上是不是也会跑去地狱当这个判官。
没错，
对对对对，所以就会有几个不同的寺庙就是跟这个小野皇的传说有关系。
哦，所以刚刚这几个都跟小野皇有关系，
四个都有关系。
哦，
然后他们就传说这些寺庙就是会有一些井啊，或是有一些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
那小野皇晚上就会跳到井里面，他就变成判官。
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大家要去那个京都玩的话，然后又想要感受到这种日本的生死啊、地狱的观念啊，然后还有实际的节庆啊，那去这四个地方的跟地狱相关的寺庙，我觉得完全，你就可以看到阎罗王啊那些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可以完全
六道真皇就有阎罗王。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再跟长杰要这些寺院的这个正式的名称，我再分享给大家。那我也很推荐，因为我在这一段这一个盂兰盆节这一个季这一个时间去过，去过那个京都，也去过不止一次，而且我也去参加过五山送火锅，所以我其实对这个如果讲夏天，当然是 大家对京都的祇园祭祀当然是最印象最深刻、哦、但是我其实觉得五山送火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嗯、
对
那个我觉得那种日本你如果要讲日本人对这种生跟死之间的这种概念真的可以在这个祭典里面完整的表达、
嗯、
感受到他们怎么样去对祖先把他送过来要把他送回去、嗯、然后那种都内敛然后都没有讲太多话然后只是慢慢的看这一切用点灯的方式让它发生、
嗯嗯嗯、
我觉得那个我印象都还非常非常的深刻然后我另外讲额外的就是我有一次就是有一次去的时候刚好是带我妈妈去那我妈是佛教徒、
嗯嗯、
然后我就先带她去了六道真皇山、
嗯嗯、
六道真皇寺来看、嗯、然后我妈就说哎，里面有阎罗王、欸
嗯、
对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下小野皇的故事、
嗯嗯
然后我觉得很神奇那一天那一次我们去京都的时候、
嗯、
我们去玩那个六道真皇寺之后、嗯、就开始下超级暴雨那个雨大到就是瞬间半天而已整个那个水都已经涌到那个五条的桥上面来了、嗯嗯、这么大很夸张的雨就是一直下一直下、
嗯、
然后那一天然后我就说哎、欸、哎呀五山送我要到了、欸嗯、啊下这么大怎么办、嗯、然后我妈是佛教徒嘛、嗯、我妈当佛教徒已经当几十年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哦他们这种信教的果然跟我们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说下这么大的雨是福气
嗯
我说哎五仙蜜他说因为他们要渡他们要普渡要什么他们需要水、
嗯、
他们需要水来也需要水回去、
嗯、
下这么大的雨就是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
嗯嗯、
我那时候想说哇对耶跟信佛有信教的人的对他们的这种概念其实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哦，就是除了常常讲那寺院之外有机会大家一定要亲自的去感受这个应该是8月16号吧、
嗯嗯、
对我记得是8月16号、嗯、就是每年就是五山送火一定要找一次去、嗯、而且有一个连京都人他们都说夏天要感受到夏天的真的要结束就是从五山送火开始、
嗯、对对
从五山送火之后你就会觉得风开始变成是亮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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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你可以亲自有那我是有印证过的我真的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有这种感觉
对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很非常的高兴就是长捷就是有特别推荐这个京都那因为刚好我们听友里面非常多人喜欢京都、嗯、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还没有去过京都的话、嗯、我们已经非常非常推荐了因为可能京都现在当然没有所谓的淡旺季之分啦、嗯哦、不过八月我记得也是比较少人会特别去的一个季节、
嗯、
大家可以特别感受一下、
嗯、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还是要问长捷上次的问题、哦、就是长捷一定还会再想要一直回去日本嘛、
嗯、
去做一些各种他自己的旅行跟探访嘛、
嗯嗯、
那如果长捷还要再回去旅行的话、嗯、有没有特别有什么样的主题或什么样的地方想要去呢
这一次会想要去冲绳我已经去过一次冲绳了、
嗯、
对但是这次想要再回去冲绳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个疫情期间前后研究了就是有做了一些跟旅行相关的研究那也做了日本人对于旅行的观点的研究
对
然后发现说冲绳都会排在前三名
没错
就是他们就会很喜欢
几乎都第一名
对啊然后就想说以前我还没什么感觉后来渐渐感受到说哇对于日本人来说冲绳是一个很奇妙的想象、
嗯、很奇妙的地方
对它可能是一个外国的想象也许它是一个跟美军有关系的想象
而且它以前也不是属于日本国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 我想要再去一次的话我想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就是日本人本身对于观光冲绳这件事情的 感觉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件还有冲绳人自己他们对于自己是不是日本人这件事情
从以长捷如果是社会学家的话我觉得这个冲绳其实会有应该有蛮大的东西可以研究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它毕竟它以前是一个自己的王朝嘛
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又历经了战争然后又历经了后来其实又跟中国有很多的联系
对对
然后后来其实又美军又占领那边
领
然后又跟他们之间有产生很多那日本人喜欢它当然是因为它是海岛
对啊对啊
它是很漂亮的海滩 对，可是这冲绳人对于看待这些就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我很期待长捷去，有很多更新的发现。
对，
应该是有他一个，觉得应该一个是一个可以一直做很多不同研究的地方。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长捷哦，就是特别花了很多一些时间哦，然后谈谈他的旅行，那我们也带给我们很多跟日本的生死啊、跟宗教啊、跟这些信仰有关的这些东西哦，也让我们收获很多哦。那我们今天很谢谢长捷，然后希望还有机会能够再请长捷来跟我们大家聊聊那个更多的东西哦。好，
啊，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好，晚安，
晚安，拜拜，
拜。